您待会会听到的这则录音呢，是云雀实验室每个月都会举办的21天的丰盛冥想挑战的第二天任务内容。那你在听到这个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昨天的这个任务是写下50个影响你的人。当你在做些任务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某些任务实在是非常的难，这个没有关系的，这个代表就是在接受丰盛的这个路上呢，你的能量受阻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去苛责自己，因为呢，这个就不是我们做任务的目的，我们是要为了要一步步的打开我们自己，所以呢，你只要像运动一样坚持下去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这个任务呢，非常的有意思，是列出你每个月的开销还有支出债务，不需要写金额，把所有的名目都写出来。那今天的这个讨论呢也非常的有意思，那我发现呢，在第一次做这个任务的时候，真的很多人都并不了解这个到底跟丰盛有什么关系。平常记账的人就知道，记账越记就越觉得自己的开销太大了，必须要节省支出，对吧？但是其实这个作业并不是告诉我们这个。好的，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讨论跟分享哦。
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把你所有的债务都写下来。那我所有的债务的话，其实的话我都有登记，但是这个登记的话我都是整体的一个登记，不会说像人家很详细，比如说购物啊、生活啊或其他的开支方面就很详细。那我比如说我的债务是然后我们的云雀实验室，或者是说我的英语课费用，还有就是我平时在超市购物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淘宝，然后还有就是我的花呗，特别是我的花呗是占我的那个这个消费的话，是我每天的话，因为我超前支出的话我要还这笔钱。那还这笔钱的话，因为你们都知道我现在失业时间，我的所有的开销的话都是由我老公给我钱，所以我那个当我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很清晰我哪些是该花的，哪些是不该花的。那我这时候我会提醒我自己，哦，我这个月我在哪方面我花了很多钱了，那我下次我要注意，那哦，你就提醒我不能花这笔钱了。对，大概是这么一个那个。然后还有个重要一点，然后我写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是前几次我在弄的时候，其实我每天都有登记嘛，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开销所有东西，或者是说我支付给或是给钱给父母，或是给朋友那种，就是有时候可能给他们买小礼物什么，唯独忘记了就是支付自己工资，哪怕是10块钱或是100块钱，就是你每个月就是你给自己这么一个就是自由的一个账户，你给自己发个工资，这里就是积少成多。你会发现就是当你没有钱，就是像我这种状态的时候，就失业的时候，你想买，就是三八妇女节到了，你很想买一套就是你自己喜欢的护肤品，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或者是你想理头发，你发现你有这笔自由资金的时候，哇，你就会感觉很开心，哦，原来我有这么段时间我给自己支付了工资，那我可以用这笔钱去支付我想怎么支付就是怎么支付。比如说我有的这笔钱，那我现在想做头发，那我就可以做头发。所以我想到这个想到支付自己的时候，哦，我感觉我的心好开心哦。所以我现在的话打算就是每个月的话，或者是每一个哪怕每一天存个1块钱，或是每个月存个10块钱，我都很开心，因为积少成多嘛。一年下来的话，你会慢慢发现，哦，这也是一笔不少的钱。对，大概是这么一个那个分享。好，那我接下来有请那个 Tessy， 那你先弄一下，那我们先有请下一位同学。好，那 Gloria，
嗨嗨，大家早安。就那个刚听了 Jenny 的部分啊，就觉得就是要登记起来，然后呢，然后每天存个就是10块钱，可能是我们这边50块，我就想起，对啊。就是之前我们家就是还有就是有一张纸，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玩过游戏，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存钱也是要有游戏式的感觉，就是呢会有格子一二三四，很像阶梯到66，然后每天第一天你就存1元，然后第二天2元，然后3元、4元，刚开始真的很少，可是后面就想说，怎么越来越多了？怎么101还是多少的？然后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很好，有实施那个部分，所以这样就等于是旅游基金，所以那时候如果像。就你刚刚讲的，如果突然哎，那阵子好像比较缺钱哦，然后就从里面挖挖挖挖挖挖出来，哎，那可是好几万的事哎，然后就觉得哦，对吼，最近怎么都没有做这件事，然后我就觉得哎，可以来再重新重启，然后对，3分钟，好，等下如果大家就是我超过时间，就可以提醒一下。我每次看到3分钟，我就想要断掉那个，就是不想，就是直接很紧张，然后停。那个就对啊，然后我自己其实写下债务，我也是像平常，我好像没有什么写，但是去年有做一个表格，就是我的支出、收入，然后我的学生那个表格，我就觉得很棒，因为就是感觉一目了然。那你就可以知道，哎，这个月啊，我可能学生的进账有多少啊？那支出我就比较没有写，支出我会写旅游的。那我就想说，怎么那么一大笔？就饭店啊，几间啊，然后还有旅游的啊，然后还好，因为我后面有一个金主撑着。那但是呢，我们这个金主呢，要我写得非常仔细，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困扰。可是我现在不会。我现在转念了，我就很感谢他，一直感谢他。后来就觉得，哎，其实就是他，其实在这方面已经那什，就是支持我们很多。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再继续今年度的时候再继续执行下去。那就是大家这样财务的进出如果很清楚就很好。那 Jenny 还有讲到一点，就是对父母的支出，这个我昨天有在思考，因为。有时候我们情绪一来嘛，我妈可能有什么事情又倒给我们，然后我就会说这个真的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她就说好啊，算了算了，不跟你讲了。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然后我就说好，拜拜，我要去上课了。然后上完课我就开始传简讯给她，我就说4月份我要招待你跟爸去挖耳朵，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帮她安排一些。就是一些他们喜欢的事物，然后去做一点点小小的钱。其实我觉得那钱都不会很多，我觉得我们平常在花钱一定比那个多。然后我就开始帮他安排，我觉得他心里可能会好过点，我的心里也会好过点。我觉得这一部分也要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父母啊，或是亲人，有时候朋友啊，有时候我们去做一点付出，可能对啊就很棒，那个感觉很好，所以就也。就也可以写下来，这样，对，我等下会写下来，谢谢。下一位，弟弟老师，今天他穿的花，还是方便吗？好，
可以呀，谢谢 Gloria。然后这个作业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有新同学在写，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个详情，在我们的简报上面都写得比较简单。比如说昨天是写下50个影响你的人，今天就会变成说写下你所有的债务，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点 confused，对吧？我不知道 Cathy 跟 Sonia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请教练，你们现在在照顾的同学，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那个作业它是有一个详解啦，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我们每一个文本，就是你们现在每天发的那个文本，最后都有一个作业的详解，而且我还有拍一个影片，教你们怎么去写这个作业。每个学员呢，我希望 Cathy 跟 Sonia 都可以去，每一天看那个任务不是很懂的话，主动去点进去那个冥想任务里面。当然，教练，如果你们可以也把那个东西贴出来的话是最好。但是呢，我觉得学员也要积极一点，不是每个人都要帮你做这些事情哈，因为这个成长是自己的。比如说像 Day Two。 提出一进去呢，他就会有讲，他说这个任务下面有一个星星，最底部这个部分有一个星星，有一个任务，就会看到我美美的脸在这里，半脸半张，然后就会讲第二天丰盛冥想任务，那个是我的解说，如果你文字看的不是很懂的话，看那个影片应该是很清楚了。文字的话就讲说列出每个月的开销，不需要写出金额，对，他说的这个不管是固定或变动的支出都列在完整的清单上面，这个清单对某人来说可能会是很长，给自己充分的时间去冷静的回顾所有需要付钱的面向。好，那很多同学在写这个活动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第一次写的时候是半懂半不懂的状况，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我要写我的支出。那真的是写了好几轮之后才会发现，哦，原来他的意思真的不是说我们不能花钱，而是就是说这些花钱都是合理的，最后就是你要知道说，因为我们那个有一个金字塔，底部就是这个生理需求需要满足嘛，我们要吃饭，要有一个屋顶，然后又可以就是去做我们就是平常比如说像交通费什么的啊，点 A 的点 B 这些都是需要去满足它的，当这些东西去满足的时候才有办法去想到，哦，我的自我实现，对吧，它是有好几层的，对不对，你才有办法往上爬。那很多人都是变成一个在求生存的状况，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子，因为不理解，哦，我有这些支出，但是我支出都是可以去被满足了。事实上我们都非常富裕了，现在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说你哪一天会在路上乞讨，是不可能的，对吧，哦，然后是，但是很多人还是活在那个求生存那个状态，如果都还是活在那个求生存的状态的话，你身体就会释放那种求生存的激素。那所以刚才那个 Jenny 她讲到那一点，说负责自己薪水，然后知道有那一笔薪水，然后还可以去买护肤品哦，真的好羡慕你啊 对不对，那你就会是最有钱的人，你就可以就是透过那个已经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去往上爬，对吧，我觉得没有谁说这个一定要工作的人才是有钱，才会是有钱，或者是说一定要有上班才是怎么样，你看那些就是去每天在这个海边度假的那些人，他都不工作，为什么？因为他有金主啊，他有靠山啊。那我们最大的靠山其实就是宇宙，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就是去这样子去想，要把一些传统的观念去丢弃。我是心里是这样子觉得，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子告诉我。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求生存的状态，然后我才发现，嘿，我明明有金主，为什么我的心态会是这样子，好可怜，好像乞丐的状态啊，就会把自己搞得很焦虑。对啊，那就不太好，明明都是出入五星级酒店，然后去很多很美丽的地方，但是那种心态还是求生存，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享受当下，对吧？那我们有时候那个当下其实就很美好，我们都很已经很富有了，对吧？那就没有办法，就不需要去这样想，而且去五星级酒店真的不需要花钱，我真的觉得很妙。我就是去那个洞爷湖去那个玩的时候。然后我是住在另外一家酒店，结果误入另外一家五星级酒店，然后我就在那个大厅走，然后大厅好漂亮哦，然后有那个就是可以看到湖景的咖啡厅，而且就是很高级，还有图书馆，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就这样走进来，没有人说你是不是住这家酒店的，没有。比如说那种生活中是可以感受到很多是被分享的丰盛。所以呢，不是说一定说有钱的才能说做那些有钱的事情，你有有钱人没有的时间。我看到那些有钱人，他们都急得上巴士，都没有人在咖啡厅，就我在那边独享，然后还去泡他们的足浴，对吧？你们有看到，所以这个是我想分享，谢谢。好的，那下一位呢，想找 Sonia。
大家早安。其实我这个题目应该是从那个迷你退休里面第一次接触到，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的脑袋瓜就是只有一条线，所谓一条线就是看到问题然后写答案，然后所以为什么昨天那个列出影响你50个人最深的，就是你。因为我去理解以后，然后我就会把我的理解传达出去。那传达出去的时候，会变成说，我的朋友、同事就会给我一个很直接的答案，那我就不用去思考。所以我昨天想一想，然后又听各位的分享，然后到今天，其实刚才 Jenny 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是一条线。就是我所谓一条线，就是一个答案，然后一个题目，一个答案，然后 Gloria 的分享，只是说你们在告诉我，只是会告诉我说，让我可以做一些方法，然后让自己快乐，或者让自己的就是做一些小动作，一些什么给我自己的亲朋好友一些 surprise，或者一些就是让他们很高兴，然后自己也很高兴的事。其实我有学到这个，然后。但是，当你们在讲的时候，我看到老师的那个说，I create my personal abundance from infinity source，然后再写这个，把这个任务写下来的时候，我发觉这两个是有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你会觉得说，什么叫做创造我的丰盛，然后去写债务？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一直在 shopping。然后他是在创造我生命的丰盛吗？我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应该不是，因为在我觉得之前我有分享过，在我身心有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垃圾，因为我就用不到它，就是摆在那里封存起来。所以我刚刚就发现说，哎。我终于懂这个题目的连结，就是为什么要写上面那一句话，然后下面要写这个任务，我终于连结起来了。可是我刚才又听到老师讲的，我靠，又有点怪怪的，因为我觉得我输给 Casey 一点是什么？就是老师刚才讲的，我都没有用心。去看教练每天发出来的东西，因为开始一进来的时候，他就会去问哦，这个题目是什么？那要怎么做？什么什么？可是我很混，我都没有在看哦，然后我也没有在点。然后老师刚才讲的时候，我就真的去看，然后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太混了。其实他都有解释得很清楚，是我自己没有提前去预习，然后所以我刚才就。因为我刚才针对我刚才的理解连结，所以我告诉我自己，就是说我是这样写下来，我一直对别人跟对我自己讲说，我自己是没有数字概念，所以我从来没有列出我实际的债务，我只是用脑袋瓜想过而已。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从以前然后辛苦到现在变老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随时享受，就像老师讲的，他进去五星级饭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是就是误入五星级饭店。可是呢，我每一次计划旅行的时候，一定先找五星级饭店，因为我喜欢就喜欢让自己。因为我今天是要去旅行，所以我就总觉得我要让自己享受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先去第一个就先去。然后，如果是真的住不起的话，我就会特意的走去，然后进去坐在沙发椅上面，说：“哎，我今天来过了。”或者是说，在那边点个咖啡啊什么，看一下 menu，哎，还好，点最便宜的美式咖啡，不要点什么拿铁啊，什么都太贵，要点一杯美式，然后就坐在那里。至少我已经来待过，然后去欣赏人家那种摆设啊什么啊等等的。然后人家怎么服务啊？从你一进门啊就开始这样带你，然后哦知道你的 name 啊，然后就是每一个环节都知，就是饭店从外到内都每一个人都知道今天有这个贵宾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每一个人哦，包括电梯的那个门员，都会知道你要到哪一层楼，这个就是真的感觉就很棒。所以，我必须要再重新 review 一下今天的那个题目跟任务。这就是我的分享。我下一个邀请 Casey。
Hello，大家早安。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应该做一个检讨，其实就是我也没有认真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我开始想想的内容都有点想偏，因为我想的全都是债务，像房贷呀之类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个题目需要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列出支出项目哈。那其实我平时不大会太去看我的支出项目，因为我其实每个月的花费我自己会心里会我会设一个限额，是也会有一个什么什么金额，然后我基本上每次，因为我其实这个人我消费不太高，而且我基本很少会超前消费，我就是量力而为嘛，所以我基本上每个月的消费都会在我的心里的一个限额范围之内的，然后。就是像这个丽丽老师讲的，就是你的一个生活的需要之类的嘛。那除了这些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我会给朋友送礼物的开支，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合理范围之内。那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会去做一些理财了，但是虽然我的水平比较烂，就像我今年做的理财。勉强回本就不错了，真的。而且现在的产品都好，我真的是这个收益都这么低，像原来的几年的话，收益还可能有4个点、5个点，现在都我天呐，而且不保本了，现在都已经，我觉得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因为水平很烂嘛，所以我就是想，所以我决定以后可能会去买一些存款类嘛，就是向我父母学习，因为我父母就是一个非常谨慎型的人，他们所有的存款，他们基本都是就是他们所他们的储蓄基本都是作为存款来的，然后所以而且他们很少会去做一些投资，所以他们就可以一直攒下很多钱。那像我就很难，我就完全就没有像我父母这样谨慎，像我之前买的基金产品，还有什么理财，我感觉收益都好烂，真的。所以我觉得，但是就是我觉得你的积蓄非常重要，特别是女生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存款在的，就是你的一个底气的。然后，这个话题我确实要做检讨，因为开始也没有，就是开始也没有思考太多，所以就是说是今天的分享很有限，然后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每就是在分享之前会好好的看这个详情要求，然后分享就在这里吧。然后下一个，请永贞。
永贞，
我的网络是不是不好？对不对？
可以了，可以了。
好声音吗？可以哈、哦。好，那其实我刚刚听了大家，其实我在想，其实这个题目就是让我觉得用丰盛、用感恩、跟祝福的态度去看他们。就像我昨天列了200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觉得是有学习的，而且是，哎，我要怎么让我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我要用什么方法先去把。先去把这个补上，再来用阶梯式的，慢慢的、慢慢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思考的。再来，刚刚就是看到，就是哎，我好久没有记录了，就是我的支出跟那个，我之前有记录的，就是我台币跟人民币，因为我现在人民币跟台币有分开嘛。但我那时候分享说，哎，我现在的人民币就是我有三个，另外一个存折就是我的生活费，可能有时候买个菜什么都是从这边支出。那如果我的租金什么的。租金之类的，那我 这个我去用丰盛，就是说哎，我都会先把我所有的支出先支出掉，每个月的月初我都会先支出，因为我觉得先支出给那一种，就像我们之前我会分享到的一个，就是别人欠我钱，不管别人欠我钱还是我欠人家钱，或者我卡住了，别人卡住了，我还是会先付给对方。因为就在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最会容易产生的就是一个三角债，就是说哎，我的客户呆账了，那问题我要付给某某的加工费，那如果说这样子哎，好像他没有付我，我就没办法付他吗？不是的，是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这件事情，不管他有没有付给我，我都要付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对自己一个负责任的吧，对，而且 要去看每个人都需要这一个钱，因为每个人背后都很多家庭要去支撑的，对。那刚刚乐怡老师讲到一个，就是一个求存，你要求这个生存，还是说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态度去看我自己对这个自己的人生是怎么看待的，对，就是用我就是我觉得就是只要支出一笔钱，就是会让我觉得哦好感恩，我可以做到，我觉得我可以，就像我昨天的那个微信我终于可以支付了，因为那时候我要换证件所以不能换，那到后面就终于解决了，我就赶快把我的月捐，因为我们之前我聊到就是说我每个月都会月捐50块多少钱这样子，那后来因为微信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结束掉，但是我一直卡在我心里，我觉得好像月捐对我来讲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更需要我们这个小小的金额，对，所以我昨天就完成了之后我就很开心。好，谢谢，今天超时了，好，谢谢大家。
谢谢永真，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稍微总结一下，刚刚开始老师跟那个 Sonia 说，都怪自己没看清，其实是我那个责任，我也没有仔细那个，所以你们两个不用自责，因为这是主持人，这是该分享出来，我没有分享。谢谢 Lily 老师刚刚提醒到我，我就是他说一个丰盛的，就是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丰盛的心态去看，确实是因为我们当我们写下债务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刚刚说到或是可能给身边的人，你在你写下债务的时候，我该花哪些不该花哪些金钱的时候，你会好像是带着一种那个抱怨或者是哦，就是在求生存的状态，但刚刚乐理老师说你要用一个就是丰盛的心态，而不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是已经过了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你要更跨上一层的那个脚步吧，就是更上一层的一个阶梯去看待这个事情，你看待的事情不一样后，你的心态也不一样，只有我们用一个丰盛的心态去看这个我们收入或支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生活就是处处充满不一样的惊喜，所以感谢乐理老师今天给我的一个提醒，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会及时把那个乐理老师每次分享的一些视频跟那个任务都发送到群里，所以我们的新同学 Casey 跟 Sonia 不用那个担心。好，那我今天就这么简短的一个小总结，因为时间到了，我不想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见，感恩。
我现在正在打造一个早起的 APP， 那如果有同学有兴趣的话，加入我们的活动或者是收到这个 APP 的最新的更新的消息呢，可以加入我的微信公众账号是 EnglishFit ENGLISH 加上 Fit FIT 这个呢查找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会在上面公布就是最新的开营消息。